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渣渣、泼泼、啰啰、青赤、白莲、寒冰等地狱呢？我问你们呢、啊，当你们在很冷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经过很冷，然后衣服不够的情形啊？有没有啊？你们是会不会？好，这个呢，另外有一个公案呢，是四个兄弟不听人家劝话，然后呢，堕入这些地狱当中。是最开始有地狱界的时候，就是因他们而起名。一个就常常喊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所以叫渣渣地狱。那么一个呢，就常常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他冒进水里面又冒出来，在那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就泼泼地狱。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呢，啊，他非常寒冷啊，这个肉呢被冻裂，啊，冻裂之后呢。就那个伤口不能好，然后那个寒冷又继续加进去的时候，非常的痛苦，他就就啰啰地狱。那么你看呢、啊？我们现在啊，如果再这样下去，人与人之间相处就会变成这样。怎么说呢？你们现在那里也有，我们也有。你看那个高楼大厦，门户自关，没有互相往来，那些人，对不对？在我们以前乡下的时候啊，一打开门，早上一起来啊、哦，大家早早早，又是运动，又是送菜，又是捡菜的，那种和乐景象，跟现在那种都市里面那种冷面孔有没有啊？好，就越来呢，每一个人一个脸色啊，到最后就会变成这样，贪恋的习性、顾不喜的关系啊。那么，如果我们呢？在心中起贪的时候，更感应道交，去贪到外面的六尘之境，就是贪物。贪物的那种机想不止，一直想要贪进来，贪进来。我还在跟你们讲啊，这个六尘之物色声香味，只不过是一个影子啊。你拿来真的是你拥有吗？要善用而善放。要怎么样行舍？佛陀说的非常的有道理，行舍，你必念当中都要能够舍，对不对？你拿进来，我们用，我们要明白这个是借我占用，所以纵使他的因缘到舍就舍，这个是我们现在学佛的人真正应该要教导自己的智慧，要行舍，不要兼贪不舍。有时候我曾经反省到呢，我们连我们一个某一个很小点的观念呢、啊，都兼贪不舍。我认为这样就是这样，其实那个都应该要舍。好像以前我很喜欢称人家呢，哎呀，菩萨啊，你好啊，怎么样？可是有一些人很讨厌人家叫菩萨，像有一些法师，我们称他是菩萨，哎呀，菩萨你很有修行，其实是我们欢喜心称他菩萨。可是呢，他认为你在叫我，你看不起我，你把我当成在家人，因为我们这边称在家人都称菩萨，哎，好冤枉。后来我就反省到，对啊，他就不喜欢菩萨的名，为什么你一定要这么固执，我见难舍呢？那你就称他比丘你好不就好了？一样是文字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我见呢、啊，我见就是情，情见难舍。那么如果你贪种种物，就负物成形。所以负物成形，就好像我那天有讲到，不是现在在做机器人吗？好，那天我讲到啊，16个展览的机器人，它一再重复展示的时候，展示到第几天呢？那两个机器人大家互相我们逃走算了，齁、哦、受不了了。机器人没有脑会逃走你看看。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人类一直积想不休，变成什么？负物成形，里面是有变怪的了。那将来我们人类都要靠这些，所以将来那些机器，他们就是一直想要称霸天下，想要称霸天下，让天下无敌手。好，那些机器人所接收的讯息就是天下无敌手，天下无敌手，将来你人类就完蛋，变成机器人的奴隶。这个就是什么贪物，欲物遇到物， 遇到你所贪爱的东西，就成那个想念不止的形状，就做什么呢？就做怪鬼。刚刚是入地狱当中，现在就是从地狱出离之后，入欲物就成形，做怪鬼，以生灭心动为境，以你的生灭心起落之心，只要你有一念贪物，那么你就马上入你的什么无明的意识，就在那边产生变化。所以种种东西全部都是我们意念所变化而成。那么心境和合，你呢贪心贪物的境界与你的心这个两个境界与形象物品的境界和合之后，由内积想不休，就发这个妄想妄有，哇，这个是我得到这个因缘的什么呢？气，还是什么？还是和合气场嘛？听懂吗？所以你们要和合善法，要和合佛菩萨，不要和人类，不要和那种感觉，很危险。好，如果当你做怪鬼，什么是怪鬼啊？什么是怪鬼？就是喜欢变怪，常常喜欢变化，做理做怪。然后呢，如果啊，他故意要作弄你，就是会作弄你，会吓人，会变化，好，那种叫怪鬼。好像以前呢，这个纪晓岚最喜欢记录这些啊，啊，就有一个人呢，啊，有一个读书人，到一个乡间啊，乡村的小庙，因为比较近嘛，去读书。啊，那个读书人呢，胆子很大，他呢。真是阿弥陀佛，他去读书，那个房间是一个很古老的房子。当他进去了，在晚上的时候啊，诶，就有一股烟啊从地上冒出来。这个读书人本来在读书，他读读读读，怎么觉得好像哪里痒痒的，回头一看，哦，那股烟还会动，然后那股烟就慢慢变化，慢慢变化，变成一个舌头在舔他的脖子。他说，诶，这样光一个地方舔齁不够呢，你如果要舔那全身都舔才会舒服。等一下那个烟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头鬼在那边。好，那个书生就跟他讲，你这样光舔一个地方不够了，来来，这里也痒痒，来，这里也酸痛，来，再舔一舔。那个鬼拿他没办法。然后就咻一声又跑入地底下去了。他的书生继续读书，因为心有正念嘛，他不攀缘这些东西啊，你一怕他就作弄你就成了。他晚上啊，啊，隔几天的晚上他去厕所上厕所，啊，去上厕所的时候呢，他就啊，在那边上厕所，在那边蹲大便嘛，啊，蹲大便在那边蹲，那个鬼啊，他正好用那个竹片呢，啊，在擦屁股的时候，那个鬼就从他前面又正从地底下又慢慢冒出来，慢慢冒出来。啊，那书生看，这书生也是很调皮啊。我想他这个书生也是很有意思。他一看，哎，怎么连这个地方你都要进来啊？你真是这样看这么没礼貌啊！反正我这个也没地方放啊，不然就暂时放你嘴好了，你嘴巴这么大。就把他擦大便的那个竹片的就塞进那个鬼的嘴巴，他就嗷嗷，那个鬼就咻又不见了。好，那有一天呢，好，结果啊，又有一天，这书生啊到一棵他们那附近一棵大树下要去读书。他坐在桌子旁在读书，正要坐下去，那个鬼又从土地上又冒出来，说：“哎呀，这书生，哎呀，你又来了，也好啦，反正我这个椅子啊太小了，我觉得不够大，你那头够大，就让我坐一坐吧。”书生就坐到那个鬼的头上去，一坐下去，那书生呢，今天哎，很抱歉，很抱歉，今天中午啊吃的不好。就在不不不不不一直放屁，然后那个鬼又受不了，不不，又躲下去，从此就不再出现。这种叫怪鬼，这个就是怪鬼。 怪鬼呢，物消报尽，那个物呢，你所贪的那个物消成报尽。你像有一次啊，这个是我以前曾经讲过，有一个居士，他很喜欢这种古董之类的东西，尤其是那个出土的最有价值。我跟他讲说，你不要那么贪了，你要这种东西，你也有方法保存。好，有一次呢，他就找到一个玉雕的，里面还有血丝，那是埋进棺材里面被挖出来的，那是随葬物。好，我看到那个。他拿给我看，他很欢喜就展示给我看。我说这个东西如果是你的，他就会跟你。不过看这种配饰，应该是呢，人家那个没有出嫁的女孩子的，你戴在身上可能不好。我教他，你念大悲咒水，念七遍大悲咒水，给他泡七天。如果他愿意跟你，那你可以戴就没事。你把那个功德回向跟这个有缘以前有缘的众生。那么得这个功德都能离苦得乐。他拿给他一个姐姐泡啊，那么经过泡了十天再拿上来，因为这个居士是一个男的，他拿起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当他要倒掉身上的时候就从头断了，从头跟身体就断成两截。他跟我讲，哎，师父好可惜，那个断了。我说不可惜，这应该是人家没有出嫁的女孩子，在古时候那种礼节啊，他怎么跟你男的授受不亲？不可能的，啊！所以他已经离苦，你应该要感谢。那可是那个古董，我说什么古董不古董？这个叫物消报尽，啊！所以你贪任何一种物，像以前有一个做大官的，啊，那个皇帝因为他很有功劳，皇帝赏给他一条玉带，全部用玉刻的带。然后呢，是一节一节的哈，一节白色，一节黑色的。那么那个大官很喜欢那一条玉带，特别喜欢那一条。他交代他的家人，将来他死，这条玉带一定要陪葬。你看，连死了都这么贪。结果啊，不知道经过几年之后，那么他呢，啊，他们家人要去祭拜嘛，到他的坟墓前呢，一看，他的坟墓前卷了一条那个蛇。就是我们现在的雨伞节，好，一节白色，一节黑色。他们去到那里，那条蛇一看到他，那他在那里晒太阳，他一看到他，他就慢慢的就爬到呢那个坟墓的后面，有一个洞就爬进去。他们打开棺材一看，那一条全身剩下骨头，那条玉带不见了。你看那个意念附物成鬼。已经化成那一条啊，这个雨伞节的蛇，什么时候能解脱不知道。这个就叫附物成鬼，怪鬼呢，物消报尽，多为消累。那么这种怪鬼呢，欲消，他们在鬼类之中啊，这个果报完了之后，好，然后干什么呢？出生到鸟类，就是从鬼道。转到畜生道的时候就做什么？消类。什么是消类？好像我们的猫头鹰啊，好，夜宵这一种东西。为什么他们做这种晚上会变怪的东西呢？就是依着习气。好，那个夜宵啊，或是猫头鹰啊，他晚上就故意咕咕咕咕。好，然后那个怪宵啊，晚上那个宵啊，好，他就呢，他们晚上在叫呢，呜噜噜噜，他就故意弄一些声音啊什么的，已经堕到畜生类，还要故意弄一些奇奇怪怪的那声音呢，那么来惊吓人啊，弄人捉弄人都好。好，当他作为消类，这种众生呢，还有一种习气，就是阴险，喜欢变化，喜欢藏隐藏。所以消类的众生呢，他在生他的小孩子的时候，这些众生是没有人情的，表面上做人是非常的有道理，可是心内没有，就是心口不合一的众生。当他们在畜生类筹足复行，畜生类完了之后再来做人，生人道中掺和玩类，就是冥顽不化。他表面上头给你点，哦，对对对，你说的对，心中所想的是完全另外一回事。掺和玩类，就是顽固难调难化之类。今天先讲到这里。 看。由于呢，因为这个世界的杂染轮回，欲颠倒故。什么叫杂染轮回呢？这个杂染轮回呢，就是由于有虚妄，那么贪着这个希望，这个虚妄相，以我爱之欲，成种种颠倒，合合之成。虚妄相就是上下生成，在交织什么呢？交织我所形成横的、纵横的这种爱欲。那么直竖与横的就滋润，互相的滋润成我们的世界，所以就有什么呢？滋成八万四千。滋润呢，就是本来我们是一个单方向而已，可是呢，因为你啊有这个杂染，杂染就是混杂，从我心起的杂，在染污沉静的虚妄生成的乱想，就交织成一个人生一匹布，所以就有什么呢？织成八万四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色身的成就，就有横竖乱想。怎么样横竖乱想啊？啊，你看呢、啊？这个男女啊，在行这个不敬恨的时候，就要横陈在床上，对不对？啊，可是呢，这个动物啊，你像牛啊，或者是羊啊，他们在行不敬恨的时候是竖的，他们不会躺在地上乱滚的，不会。啊，所以就有这个胎结不团。什么叫胎结不团？就是肉团，就有这个肉啊。这个肉从哪里来？本来是从一点虚妄当中，然后相续积磨不休的这种啊，我从我而起的爱欲。所以我的位置在哪里？在卵生。欲的位置，情之后，贪爱欲的位置就在胎生。所以就有这个胎结不团呢，流转国土。胎结不团，像我们这样子的众生呢，是怎么样？横竖乱想，出去进来，出去进来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出去进来，出去进来。为什么叫横竖呢？卵生的众生只有出去，他就是哦，我要这样就这样而已。可是横竖乱想的东西，他还会自欺，还会维护我自己的我欲，隐藏就有覆藏的作用。那我们就覆盖在这个这一顶草之下。像在美国还是在英国啊，他们现在都是养那个肉牛啊，这个乳牛，对不对？养很多牛啊，这牛牧场。哎，有一个农夫啊，一个牧场的农夫，有一天他觉得很奇怪，照他算起来，这只母牛应该要生小牛了，怎么搞的那小牛呢没有生下来，可是母牛肚子也消了。但那一天这个农夫呢一直在觉得很奇怪，跟着这头母牛后面一直在找，奇怪，我的奇怪，母牛没看到它生，也没看到死牛，到哪里去了呢？原来啊，就是他们一年啊注射这只母牛啊，这一年当中这只母牛已经怀孕第四次了，他一生下来他就把小牛抱走，每一次前三次都生公的，他就把小牛抱走干什么呢？因为他要牛乳嘛，我们吃的牛乳是抢夺那些小牛的身份，我们抢夺他们的生命 啊那小牛干什么呢？小牛啊本来呢可以吃奶吃到半个月啊，然后呢再给他抓去，小公牛呢就做那个小牛排没不能让它含铁，所以那些小牛都有夜盲症，都含夜盲症 啊，因为呢，给他关在黑暗的地方呢，常常关在那里，让他呢，就是肉啊比较白，两到三四个月，一般的小牛都是呢，一个月就抓来杀，肉比较少。可他给他养到四个月，还能养成白的那个嫩肉，肉比较多。啊，所以这头母牛很伤心。你看这个母牛很伤心，出来的牛奶是不是健康的？我们在吃那个牛奶，在给婴儿在吃那个牛奶，健不健康？就不健康。好，所以那一天呢，他正在奇怪，跟着这只母牛后面在走的时候，奇怪我的牛到哪里去了？好，又没看到它生，又没看到死牛，就觉得很奇怪。当他正在跟着这只母牛的后面呢，在那边很奇怪的时候，他隔壁邻居一个农场在那边哈哈大笑，说：“我看到你的小牛了啦，你那头母牛把它躲到齁，你们那个牧场边边有一条溪啊，他跑去那里生啊，然后用自己牙齿把那个母带啊，那个细的母带给它咬断。那个小牛如果要爬出来，他就用脚给它滴滴滴滴，叫它去躲在那个溪里面，不让它上来啦。”这两个农夫跑去那里看，果然看到一只小牛躺在那里很无辜，看到那只母牛来就赶快爬起来。你看，连那个母牛都要腹藏啊，藏着它的孩子，让它啊以后还能够拥有这个孩子。看那众生的那种横竖乱想，这种腹藏的心啊，因为我们这种横竖乱想的关系呢，所以就有胎结不团。所以你看到这个人类啊，跟这个胎生的众生，很多的习气会有副场，他们会娇柔，会假作，包括那个猴子啊，你看那个猴子这样子，他会假装的，啊，他会献媚，会谄媚，啊，那么就有这种胎类，就是横竖乱想的胎卵的这种肉团呢，流转国土，所以就有这个人啊，畜生。啊，这牛道的畜生啦，马道的畜生啦，啊，或是羊啦，或是猴啦，啊，这种畜生，以及龙，或是仙啊，仙人之类，其类充塞。这类的众生是因为欲染的习气熏修之故，所以有这个杂染轮回。以这个染欲，染就是呢沉静的污染，以及呢。我自己啊，这个从我心中起的爱欲情分的交煎，就产生了这个横的乱想，在吸引什么呢？吸引境界的这种非尘的乱想，就产生横竖乱想。那么和呢，竖都以横的和滋润啊，留爱为种，就流失啊，从我们心中在流失这个爱，以爱为那种，所以爱呢，其实只是一种爱的口水。你发觉你爱什么东西，像我们昨天讲到那个有钱人啊，好，今天可以赚很多钱的时候呢，他只是今天可以赚很多钱的时候呢，他全身的那个举体就光润，好，全身光彩，你会发觉，哎，这全身好像哇很有神采，他今天一定中大奖了。那有一次呢，我去观察，这个瓜牛啊，这瓜牛呢，这没有牙齿，但是他们有肉齿，哇，很厉害啊！有时候一个早上可以吃掉我很多颗那个嫩牙，我很生气啊，给他拿走。而且有一次我观察两只瓜牛，当他们那两只瓜牛啊，这个众生啊，这种淫欲是很悲哀啊。众生的淫欲，这个瓜牛的这种行淫的地方是在脸上，这个就是我们人世间呢喜欢用这个口交，用口淫欲的这种男女，将来感得的果报就是瓜牛，他的生殖器官是在脸上的，啊，当他们呢身体呢这个肉跟肉呢互相的在那边摩擦的时候，还没有行淫哦。啊，那个生殖器官呢？那个瓜牛的生殖器官是在脸上，他们还没行淫，只是那个肉互相碰到的时候，哎，从那个瓜牛身上就会有一阵一阵那个水色的光明， 一闪一闪，还有那个蚯蚓也是啊，蚯蚓当它身体呀、啊，那个从那个雨水很多跑出来呢，我们土面的时候，它在扭动的时候，当它在扭动那种感觉，它很快乐的时候呢，就身体就会一闪一闪，有时候还发蓝色光。啊，这就是呢，留爱为种，纳想为胎。所以在这个世间生死轮转上，我们在观察，全部都是这样子，全部都是你自己。哦，我想我很快乐，我想很快乐，到最后你已经没有去观察到你的想，而变成你身体欲爱的感受而已。其实都是从哪里来？从你心中有贪，你贪心而来。若心不贪，一切境界呢就不能够染污你。若你的心不贪，任何外面的这种好坏延伸呢，好不好都不能伤害你，原因都在我们心很贪。那么这个呢是与淫习，也就是我们呢啊六交报十种习性十二类众生当中呢，胎生呢是与淫习相交。与淫习相交的时候呢，啊，这个淫习会怎么样呢？啊，两个交接。当然，这两个交接还要与我们的生死，就是生灭，四个呢产生横竖的光阴乱交的时候呢，就交接发相磨。啊，接触到的时候就发互相的摩擦。这种摩擦呢，你继续在这个情欲上呢增长不休的时候，就有这个大猛火光。所以这个男女呢欲望在起的时候，就心发热，心中起爱欲之热，全身就发热，然后呢就从这个空中呢啊感应到这个淫欲之鬼的众生来这边观看啊。所以你们要知道啊，当这个男女在行欲，尤其是这个欲很强念很强的众生，他们常常呢脑海中就在看这个男女之欲，就在想这个欲的时候，他身边就跟了很多色欲之鬼，跟很多色欲之鬼，那些色欲之鬼会告诉他哦这个，然后呢就在旁边取笑。所以你们看呢，当我们自己本身如果不正念的时候，你周围充满了这样子的众生，你看现在啊，真是很悲哀。现在我们这个媒体、书本，全部都是这些，到处充斥的就是这些。这些干什么呢？这些让人找死。你像以前呢，啊，就有一个医学报道啊，就是欧美的人士，他们因为不注重啊。不敬重这个啊所谓的男女这种贞操，所以呢他们在十几岁的时候就乱交啊，就很乱来，到四十多岁的时候就精枯竭了啊，然后呢就常常很容易有这个酸痛啦，有些啊这个骨髓呢啊出水太多这种毛病啊，这个就是因为呢啊乱交欲成故。所以有这个大猛火光啊。那么我们现在啊，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上面都盖满了一层乌云，所以天人不下来。如果你们能够真发大勇猛心的时候，就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啊，一方面是阻碍，可是一方面是助成，他们会帮助你，让你能安住在道业上。如果你真想修行的人，你不想出离的，你口中说的呢满口仁义道的，哦好像现很威德相，你心中所起的全部都是肮脏的念头，会跟你肮脏念头相应的。所以我一再告诉你们，不用自欺嘛。什么是真正呈现你们意念所起之处的真面目？就是你们的因果。你们不用讲的，你们看有一些人讲的哦很好听，如果他的业报不好，为什么呢？他的业报不好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他是真实修行者，有障碍的。不过有障碍的这种情况，因为他愿力的关系，他的正念仍然很强，他会想 他会自己当自己的医生，如何去医治，而不是只是靠攀援外面境界，听人家说就四处奔逸，不是，会四处奔逸的不是圣念，不是善念的。那么另外一种呢，另外一种就是说他真的很有修行，业报还不好，那就是正在消业。可是通常你会发觉真有修行，真想修行的人，虽然他的报力不好，但是会有殊胜的因缘，因为很多众生会护念。毕竟会有很多众生虽然暂时的失措，可是不见得永恒的失措，所以还会有很多众生护念。这个就是有正念跟没正念，不是你嘴巴说得出来那么就以为你已经这么高尚，没有，那路还很远。这是为什么我一再告诉你们，老实一点，老老实实看清楚你在干什么，你自己在干什么。你不老实，要去攀求什么名位，要去攀求什么啊、人家的恭敬，要去攀求种种人家对你眼色好眼色，通通没有用。你要对你自己老实一点。那么，因为引起啊交接，就有这个大猛火光在中间发动。由于生灭之喜，以及呢这个爱欲的这种二喜，两种习气互相燃烧，所以就有这个、地狱相、铁床铜柱啊等等诸事。那么铁床铜柱这种果报呢啊燃烧，尤其是你看现在那种爱欲的男女啊，在那些欲望啊你像拍电影啊、电视啊报纸啊、书章，全部都是这些。他们在爱欲交间的时候呢，在床上在滚来滚去的时候，那时候就是铁床铜柱的果报。为什么？因为他们全身火燃。所以全身火燃的不是佛陀啊诅咒。我们很多时候呢有很多人不学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佛陀太啰嗦了，这么多戒律，什么铁床铜柱，床就是床啊，很柔软的啊，哪有铁床铜柱。他不懂得铁床铜柱就是什么，就是当你两个爱欲，男女爱欲在交间的时候，那时候你全身猛火燃烧。猛火燃烧啊，当那个时候呢，男众喜爱女众的这种姻缘的时候，他抱住呢，抱住这个女众呢，因为女众也是爱欲交间，所以他身上呢就好像这个火猛火燃烧，在吸这个男的精髓一样。所以他抱住的是一根裂柱，这男众抱的是一根裂柱。那女众因为爱欲交间呢他感受快乐的时候，他在床上翻滚，所以女众呢通常在床上是赶得铁床。为什么是铁床呢？因为他觉得那个床很硬，他自己全身火热，然后那个男众与他相处的时候，那个男众也是全身火热，所以是两个火互相交煎。为什么他们看铁床同住？因为在这里所以喜爱啊，非常喜爱淫欲的众生就会是如此。那么由于呢这个淫喜啊淫欲的这种习性，就贪色，贪种种世间的诸物之色。那么由这个爱欲啊情欲的习性所熏染的关系呢，那么罪弊在这个铁床铜柱地狱的罪弊受这个罪圆满之后，干什么呢？就欲风成形。为什么欲风成形呢？因为当你这个男女在爱欲在交会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全身很热嘛，很热就需要凉，对不对？他们的呼吸急促，进去的风就多，有没有听懂啊？呼吸急促，进去的风就多，这个时候他们就要凉。所以很多啊，有很多这个男女行欲过后，打开那个冷气吹得很热，结果就死在床上，太冷了，一下子把他们全身的那个血管啊血液就僵硬了。那种死啊，那在那种情况之下死的一定是地狱的众生，没有其他路可以跑，很悲哀啊。 有时候还会受那个风刀啊吹裂之苦。因为你全身很热的时候，我告诉过你们嘛，当你们觉得非常热的时候，不可以去喝冰水，也不可以吃冰棒，最好冰淇淋也不要。其实那些，我觉得那些都是魔，都是预魔呢，要杀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舌头很渴，你这里很渴，你很渴的时候，你全身的血液正在运动。那么你把那个冷水一浇下去，你看那个热滚滚的水，光浇那个冷水下去，它就起就没有了，对吗？可是你看看我们的那个水管，它常常在很热的地方，你看很热的地方我们不可以用塑胶水管的，还有很冷的地方也不可以啊，像中国大陆啊，我们用这个水泥啊，中国大陆的那个电柱，在牵电的那种柱啊，不可以用水泥的。当它解冻的时候呢，那突然间急速冷冻，它那就会裂开，就会脆化，叫做钙化。所以在那里不能够用这个我们这种所谓的塑胶水管。在太热的地方呢，非洲那个地方也不能用塑胶水管。为什么？因为你一直照射一直照射，哪一天突然间有水，你里面有水，里面有水外面是照射的时候呢，它就会脆化。那个水管跟我们的血管一样，你本来呢，你在呼吸的时候你已经很热，你可以喝凉水或者是温开水，但是绝对不可以喝冰水。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冰一下去，那个心脏本来在跳动很快的时候，你急速让它冷却，然后这个心脏跟你那个血管就很容易增厚钙化。所以呢，在美国欧美人士他们很喜欢喝冰水，因为他们常常很渴。其实这个是什么？这个已经是地狱相，他们常常感觉很渴，然后就一直喝一直喝，结果他们的血管都有问题，从心脏出来血管都有问题。还有他们两大病，第一个是欧美人士第一大病，心脏病，十个人当中呢有九个人有心脏病。为什么？你心很热嘛，他已经在输送这个水管，那时候热就是因为他爱欲很强，他血要赶快换到全身的那血管，结果你那冷水一浇下去，嘘，没力，所以心脏病，然后那个血管呢都硬化。好，第二大病就是脑溢血，血管破裂。现在我们这里也有很有啊，像上次有一个居士，他常常是在烈日之下去捡那个铁啊，所以他心脏就有那个血块堵塞啊。为什么？因为他喝冷水，冲凉水，啊，心脏有病。不过呢，在很热的地方呢，你可以用擦澡，但是也不可以用太热的水，可是也不可以用太冷的水，啊，这个都是一种啊，从古以来我们这些医生啊，或是我们这种养生之道，啊，那我常常劝人家，你不要喝冰水，啊，喝冰水对你不好，他不相信，他认为呢，热应该以冷克。你热应该以冷克的话，你体内的水跟体内的火，那你应该互相会克了啊。为什么他们能够并存？好，你应该去反观为什么这么热，因为心爱欲嘛。好，为什么这么冷？因为心爱欲嘛，悲伤嘛，得不到嘛。所以病根在于你的心，要先调整，听懂吗？所以就遇风成形啊，遇到那个风啊就成形，只要风一吹他皮肤有感觉，他就很舒服。好，就成形，成什么呢？成为魅鬼，哦，不是，对不起，拔鬼。所以呢，因为爱欲啊，这个不能满足的爱欲，那么死亡之后呢就做什么？做旱魃鬼。旱魃鬼就是什么呢？就是怨气很深啊，哦，你看他像那个，哦，因为爱情而自杀杀人被杀的那种死之后呢就做旱魃鬼。旱魃鬼干什么呢？旱魃鬼所到之处就旱灾，雨下不来。为什么会雨下不来呢？因为热嘛，啊，这个爱欲啊，你那个贪欲情欲太重的时候，那么你全身发热， 一个众生全身发热，两个众生全身发热，千百个众生都全身发热的时候，那时候那个地方空中已经结满了这种旱魃之鬼，爱欲太凶，所以雨下不来。他那个雨水在上面，只要下到他们上面那一层，就他们那个几滴水碰到那个很热的石头，是不是刹那就没有影子了？对不对？所以根本下不到人间来，那上面就是有旱魃之鬼。你看呢、啊？上次我跟你们讲过啊，有一个女众，那个恨呢、啊，怨恨很深。那个女众不是爱欲之问题，反正就是你恨习很深的，就是很麻烦啊。这个跟恨有关系啊，啊，这个旱魃鬼跟恨有关系。那个女众是怎么样呢？她很孝顺，她公公呢跟她先生去世了，她非常孝顺她婆婆，用她自己缝的啊刺绣的衣服拿去卖来养她婆婆，还有呢她公公呢跟她先生还留下一些财物，就是一些田产。可是她的小姑呢想要霸占这些田产，就想尽办法找这个嫂子的毛病。后来她的婆婆呢已经生病了，生病到啊快死的时候，手上还拉着这个媳妇的手跟她讲说呢，你对我这么好，对我们家这么好，将来啊我做牛做马都要来回报你。她那个婆婆这么说，后来就死了。死了之后，她那小姑啊，这小姑真是不孝，也不顾念她母亲呢对这个媳妇的感恩，就去告县官说呢，这个嫂嫂呢用毒药毒死她妈妈。可是因为又死无对证，所以呢这个女众啊就被判绞刑。好，死无对证呢，然后呢这个小姑因为是小姑嘛，自己女儿去告的嘛，对不对？所以呢那小姑就把那些田产全部霸占去了。霸占去之后啊，这个女众呢被判绞刑，当她要被杀的时候，她就请乡亲啊，她说你们给我作证，帮我买一块六尺的白布来，如果我今天是冤枉的，我的头被砍下来的时候，我的血一滴都滴不到地上，全部往这块白布上喷。那时候是六月天呢，就像我们这样六月天，六月天要下大雪，把我整个尸身呢盖起来，以大地来证明我的清白。那么那个女众呢就这样子被冤杀了，然后她还发恶愿呢，说如果呢这个天地对我公平的话，我要让这里旱灾三年。你们这样子对待我，结果呢砍下去的时候，那个头一砍下去，那个水血一喷出来，全部往那块白布上喷，一滴血都没有掉到地上。然后呢那个血喷完之后，那个女众倒下去就开始下雪，那天就开始阴，就开始下雪，下了三尺多厚，把这个女众的身体整个用白雪覆盖。然后紧接下来啊，就是三年大旱，三年的大旱灾。后来来了一个好官呢、听到这件事情，那么就去啊那个这个孝媳妇的坟墓面前跟他祭告，然后道歉，把他小姑抓来，在他面前，就是在坟墓面前砍头，砍完头马上下大雨。不过我觉得这种怨恨呢不值得。所以呢其实哪里有旱灾的时候啊，我们呢我们本身在修学，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因啊，你要发起的那种慈悲心护念众生，就是你自己在用功的时候要默默回向，这里上行下空啊有这个旱魃众生啊，一切因缘是空性，不要执着在这里，不要与众生在结怨，因为可能跟你结怨的只有一个人，那你伤害这么多众生，怨会更大，福报会更没有。祝福他们得这个功德，慢慢回向祝福，愿他们心开意解，离苦得乐，就能够尽快解旱，解这个旱灾。包括水涝也是这样啊，水涝是怎么情形的？爱欲之水，淫欲之水，你如果变成嗔恨，爱欲呢变成嗔恨，就成旱灾。那天我们讲过嘛， 啊，失望的时候呢，悲伤的时候就变成什么？水灾。所以灾从哪里来？灾若你心不感应，绝对不会有这些灾来。那么像这种啊贪色欲喜所熏呢，罪弊就遇风成形，名为拔鬼。等这个风消暴尽呢，所以我们的拔鬼，讲到这个拔鬼风消暴尽，我们所有的这些台风啦、旋风啦、飓风啦、龙卷风，全部都是这一类鬼，淫喜所交煎。我记得在我们小时候啊，那时候没有这么普遍呢，这些科技没有，还不是地球村的时候，好像这个风灾啊、天灾一年在几次，现在很乱呢、啊，有时候一个月就几次，乱七八糟。还本来在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龙卷风的，现在也有龙卷风的，这些都是这种我风消暴尽。所以风雨啊，这个雷电一到的时候呢，啊，通常这种众生啊，这种台风呢，啊，它翻旋的太厉害。如果这一个地区里面有正念大修行的人，就会打雷，打那个猛雷啊，打猛雷干什么？猛雷是降服这些魔怨的。你们不要以为打雷他助长这个，不是。他打雷就是要压服这个，你们再继续作怪，不能再把灾害扩大了。所以一打雷下去，风就止了，差不多风就要止了。我们就讲，我们只知道说，哦，这个雷电呢是要啊压服这个台风了。其实你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雷电要怎么样护念修行人，护念这个正气之人，要为这个世间呢他慈悲。那个时候就是佛的慈悲，要为这个世间留下有正念之人，万一被这些风把鬼了，为这些伤害之后，那世间就更无依靠了。这样你们听懂吗？所以呢，当你遇到哦哪里有台风来的时候呢，那么如果大众用功共同奉诵呢这个真经，要专心呢，要慈悲意奉诵回向这个整个风圈内所有一切众生，你们一直回向，你会发觉这个本来是大台风，可能会转成小台风，可能就化为一个冷气流，可能就这样散去。不懂了，就是那一次当中那些众生跟你有缘的众生，他呢可能因为心开意解就会解开。很多事情在这个人世间上该学，可是呢绝对不能有一点贪念，这个是我做的。你有这一点贪念你就完了。你看我们又看不到他们，对不对？能够形成一个台风这么多的众生，你有一个贪念，这个是我做的，就一定有对立。好，你做，那我就找你麻烦，就受不了了，死翘翘。所以只能用慈悲心跟欢喜心，用祝福，祝福就必须行舍。我们一直祝福，我们祝福你们，愿你们离苦得乐，我们祝福你们，愿你们常欢喜。但是不能有一念贪心，说哦我做的这个就是贪名贪利。所以我一再告诉你，我们做不到的时候不用跟人家比，我做多少算多少，我能欢喜心随喜心结缘我就做，听懂吗？这跟名利都没有关系。所以其实我们修行人真的能够为这个世间呢、啊，我们今天生活在这里，我们是真的能够为这些众生结很多善缘。我们也可以，你在不动道场当中，就是你默默你自己功课，就在这样回向当中呢，你不用给人家知道，你一旦给人家知道，人家就哦，这个师父回向功德好大好厉害哦，我们都找他，你要死了，累死了，念经光念经的念的累死了，而且有所助心的时候一定背不起，因为那个包袱嘛。所以佛陀告诉我们，你的生命也在告诉你们，教导你们，于处世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对不对？听懂吗？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好， 风萧暴劲。现在你们知道台风怎么形成的吗？知道吗？原来就是你们的非尘乱响，然后呢积响不休啊，就完蛋了，就去做那些。然后他这样一卷过之后，有一些呢习气比较不好，也是有一些习气比较好，就会互相劝化。万一那一堆里面有你的冤亲债主，这一扫过去，这样一扫过去，一定有你的因缘。所以每一次呢，这风灾一过呢，各有因缘，有的是色身的因缘，有的是财务的因缘。趁那时候不报仇，不然什么时候报仇？因为仗势嘛，这么多众生，这么多人帮我的忙，我怎么不仗势欺负你？可是通常在那时候就会报仇过分，就报仇过了分，本来只是你欠他一两银子，哦，我仗势欺人，好了，把你房子一扫掉，一两银子变成扫掉一千两，那将来呢，他又要来还你，就这样纠缠不清。他将来还要还你多少？990两，又还得心不甘情不愿，又莫名其妙。像这种情况有哪里可以见？以前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投资公司啊，什么公司有没有？好，那钱像一阵风这样卷过来之后，拜拜，他人就跑了，然后这些人还在等利息，好，他人就跑了，那拿走的是不得了的多，他就像一阵风。啊，这个就是他们那一阵风过来啊，扫得过分了，然后现在莫名其妙这一阵风又给他扫回去，助长啊，他助长你的势力嘛，啊，乱助长的结果，所以他现在莫名其妙被那一阵风扫回去，啊，也要还人家，所以世间的业力真是纠缠不清，啊，这个业力纠缠不清就叫无明。那你们问我说，无明为什么要起无明？本来清净为什么要起无明？就是因为无明，你停止它就没有无明了嘛。你还一直去问为什么会有无明？好像很多人一直去问，哎，我的前世因果如何？为什么我感得这样果报？你问那些都来不及了。你最重要，停止它，停止你不再造作，把以前的才能清理干净。听懂吗？那你一直去追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这里已经在无明，你继续在造作那个无明，永无出期。所以无明不是让你为什么问为什么，也不是让你问为什么我要起无明，你应该问你自己为什么要起无明嘛。啊，既然你没办法问你自己，那就最好先停止无明，就是停止相续心，不要去相续这些。哎呀，烦死了！你看世间人在轮回的时候，哎呀，再怎么讲就是他家的老公、他家的儿子、他家的老婆、他家的媳妇，不然就是连就一下就是结婚，一下就是离婚，一下子又是交男朋友，一下又是交女朋友，一下又是赚钱，一下子又是被人家倒了。你看世间人脑中有没有一点干净、一点有营养的东西？通通没有，通通不营养。苦死了，真是阿弥陀佛。好，这个风萧暴劲之后干什么呢？啊，做把鬼，鬼做完呢，生于世间，再来生在人间，多为纠争异类。什么叫纠争异类？就是怪鸟、怪东西。纠争呢，就是修纠，也就是呢，这种把鬼呢，从鬼道众生死亡之后，再来出生畜生道，已经有形了，从有形化到无形受苦，再从无形再受这个鬼报，成什么？成这个旋风的业力，然后再来化作畜生道，会变成什么？修究异类。修究异类就是呢，如果他心是比较善良的，他就会做那个凤凰啦，这个什么麒麟啦，这一类的东西，哦，让人家看到，哦，这个是，哦，好预兆。然后呢，另外一种比较恶的，在这过程当中是属于恶类的，就做什么呢？你看有一些 淫欲很重啊，爱欲很重的这些男女，就有一些是心非常柔软的，可是有一些是很轻暴的，柔软那一类呢，就会哎呀有惭愧忏悔心的，要做什么？做给人家报好预兆的啊，就是做凤凰啦、柴鸟啦、喜鹊这一类的众生。可是比较恶劣的做什么呢？比较恶劣的就做那个乌鸦啦，啊，或者是呢这个种种啊，这个怪枭啊。那你晚上在睡觉都听突然间听到咕咕咕咕啊，这种怪枭啊，这种枭类不好的那种鸟，恶声鸟，或是呢就恶状的这种动物啊，在畜生当中。那么所以你会看到啊，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灾变真的很多，我们这个世间以人心引印出来已经一直都在告诉你们要小心，现在这个时候人世间的心太横竖乱想，太多乱想，应该要宁静下来了。啊，还有异类，你看啊，现在有没有啦，那个双胞胎的猪啊，啊，连体婴的什么，连体婴的猴子啊，啊，连体婴的人类啊，有没有啊？这个就是异类。其实这个异类已经在告诉我们，我们很多生活上很多思想上都错误了，但是我们还是不愿意去修正。我讲的都是世间有的东西，有没有？你们都可以看到的，对不对？这些异类，那你如果你自己心中常常起这种怪异，不能够以欢喜心安稳心来处事，那你就感得这种变异，常常在变异。那么以前呢，啊，现在人啊，啊，都一直很停留在以前的那种地狱当中。他们在想，哦，这个东西又快没了，这个动物又快死亡，又快灭绝了。诶，可是他们没有去发觉，很多东西因为新的乱想组合，重新组合的关系，有很多新品种的东西一直出现。啊，像我在这里啊，我住在这里的时候，最早期我们所看的虫呢，大概只有几种。哇，现在虫每一个都这么肥大，哎，奇怪，为什么它们能这么肥大？大概是业力快消了，这么肥，然后这么长。现在有很多怪蝶，还有很多蛾。那个虫很漂亮，然后吃辣椒就放辣椒，哦，全身辣得不得了。吃那个柚子叶就放柚子叶的味道，嗯，全身香得不得了。吃那个啊，吃那个木兰花，哦，那个什么花啊，我们那个什么玉兰花，吃那个树叶放出来大便是香的，那个虫也是香的啊。所以呢，就很多很多的这种变异怪异的事情。光我住在这里这十多年来啊，啊，这里光这里的那种生物转变就很大，蝴蝶方面呢，哈，那个虫方面各方面转变就很大。从我开始进来到现在，我的观察，这个都是跟人心的变异有关系的。好，那么做这种啊修究啊纠争之类，就是有厌争啊，那么愁主复醒，在畜生道呢，愁主复醒之后，就作为人间呢，在生到人间做什么？做异类啊，这个人就会很怪异。那么不是呢很阴险啊，那就很猛烈啊，很阴险呢很沉的那种，大概就是要给人家现好看的那种形状啊，像凤凰啦麒麟那种啊，很暴烈的那种呢，大概就是怪枭那一种再来啊。那么还有什么呢？一天到晚呢给人家算命的，这种也是属于异类。所以你们会要喜欢给人家算命，很奇怪，会算别人的命都不算自己的命。如果你好好算一算自己命，你根本就不敢开口。所以啊，这佛陀啊教导我们默然处之，不要这么爱现，不要有这么多的大头症，其实那个都还陷在情欲当中而不自觉。默默观察，你能够静下来才能默默观察，才能回光返照，才能够对众生有利益。 现在耳听，耳朵听到，从这里出来四寸，从耳闻经过你心的思维，然后呢取则正法，再出来的时候从这里到这里回来要两尺四，路不一样。再来呢，我们来看啊，像这样的众生呢，这个胎生就是因为有横竖，就是淫欲的习气。再来呢，我们来看呢，由因世界，因为世界呢，好，因为你有这个爱欲，因为你有这个爱欲呢，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就执着轮回，去颠倒，就去向于呢有一个去，由于执着在这个世间上，你有执着贪爱的执着，那么你就有这个去颠倒。什么叫去颠倒？就是啊，狐群狗党，我比较喜欢你，你这一类归到我这里，我比较讨厌你，把它推到另外那一类。和和暖成，那我跟你比较好啊，那我们温暖啊，然后跟你比较不好，那就冷啊。和和暖成，八万四千翻覆乱想。为什么是翻覆乱想呢？你会发觉狐群狗党这一群人是干什么？互相掩饰，我复偿你的过失，你复偿我的过失，那我们呢把这个世界颠三倒四，所以是翻覆乱想。如是故有思相，必是流转国土。这个就是我们助母胎呢躲藏在水中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躲藏在自己的欲水当中，然后现种种假象，叫做啊，必失啊，失相必失，流转国土。那么像这一类的众生呢，失相必出，也就是复合的习气。那么也是啊，失类化生。好像如果我们呢，在春天的时候，雨下的很多。在春天雨下的很多的时候啊，你们看，自然而然呢，从土地上就化生一种小小的虫。可是当一热的时候，天气一热，自然那个虫就消灭。那么寒唇软动，冲其类冲塞。寒唇软动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在母胎的时候开始有那个肉团，开始呢这个意识吹动风动的时候，可是呢。在这个世间就是呢，那个卵孵化之后，那个虫啊，就有那个蠢蠢欲动的那个虫啊，软动啊，躺在床上软动的那种东西，其类冲塞。这个呢都是复合的习气所熏修，是因为执着的轮回，希望呢攀附附和别人，也就是呢仗势，因为依着这个仗势力，希望生这个苟合啊，那么好像世间呢，追寻这个名气呢，或者寻香、趋炎附势之类，啊，所以叫做去颠倒。那么，但凡是呢，有这个爱欲之心起来，有这个气息，这个火焰起处，就和和暖成。由于心无定向之故啊，讲的明白一点，就是喜欢西归挖倒饼啊，我看到你哦，我就靠势。然后就仗这个人的势力，所以叫做翻覆乱想。翻覆乱想呢，你看这个世间有很多啊，当你现在劝告他说你这样子不对，你应该改正，那么呢他刚开始听，哦你对，可是回去之后，他回去之后为了自己辩解，过一段时间他就来告诉你，我又没有错，为什么你讲我错，然后你又告诉他，啊，你这样子是错，哪里错哪里错，啊，然后他听，哦，对对对，回去之后又为自己掩饰、隐藏、复藏的关系呢，就在那边反反复复回转，这类众生到最后呢，就做什么蛔虫，每一个人肚子里面蛔虫就在那边，那小小的肠子在那边钻来扭去，钻来扭去，在那边搅不出。所以呢就做这个翻云覆雨啊，像我们这里要做下大雨的时候，就从水中会有一种软的那个蚂蚁啊，很大只的蚂蚁，全身都是软的，你一摸到它翅膀就掉了， 然后呢，那个是啊，所有那鸟类最欢喜的食物啊，他们就吃。也就是呢，这个蠢卵呢、啊，就是蠢蠢欲动的这种众生要受刑的开始。那么，这个都是因为什么呢？这种众生呢，就是因为诈喜，有诈欺诈的习气啊。为什么会欺呢？第一个，他必须先自欺，然后呢，再来就是复偿。自欺又复偿之后，就去啊攀附与他人这种之间的相攀附。那么这一类的众生多半呢与化生相应啊，因为世界的变异轮回啊，因为世界的这种执着轮回，世界的这种执着轮回，那么这个呢除了诈喜之外呢，还跟送喜诉讼的习气相应。诉讼的习气呢是依着诈喜而起，诈骗的习气，诈骗是自欺，送喜是什么呢？复偿。好像呢很多人啊自己不安本分，不会呢依着自己的本分，常常呢提高自己，哦，我就这么有修行，哦，我跟师父呢同等地位。你们看看，有些时候啊，有一些人这种习气啊，自己不自觉。像呢，在大众当中，他就希望呢能够跟大家都一样平等。那么你们看看呢？你们现在看看在这，我有时候你看我在这里。我一天讲课三个小时，所以我很容易口渴，我口渴我就要喝水。可是呢你们在这里有一些人有一些奇气，看到师父喝水、哦、你在下面听课的人也喝水，你要看你的本分地位，你现在的处置是什么、哦、我要跟师父一样，我也在喝水，你不敬法故，你所闻之法就不能受用，所以都用狂妄自大的习气在处事。哪一个人敢像你这样？哦，那个师长也在喝水，你要观这个人是怎么样？这个人老病。那我们不是，我们的习气就是我要跟别人一样，你有的我通通要有。所以不关前因后果，只是想要展现我现在所得到的，很危险，路很危险，不能常常烦我自我熏修。你们所学的都是攀缘性。